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
请问定位大名是？
好的，这边请。Hello， 欢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我是小朵，
我是 Zoe。
我们今天呢要来谈论的一个话题还蛮特别的，而且正逢大家都过完一个年儿，对，所以我们要来就是来探讨一下所谓的情绪劳动。那今天呢我们的标题就是你的情绪非常的宝贵，不要被情绪劳动给拖垮了。
没错，大家应该情绪刚刚劳动完吧，要回家过年的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劳动的部分。
对，然后又带着阿杂的心情开工，然后开工又是一阵情绪劳动这样。Oh my god，
double 劳动，
又没有好好的休息。对，好，情绪劳动到底是什么呢？有的人可能就是对这个词很陌生，不常听到。那情绪劳动呢，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学者，他在1983年的时候提出来的。然后他主要是在观察人在工作上面，为了要让事情很顺利的来运作，然后而戴着面具，然后调整自己的情绪的状态，为了要让服务的客人啊，或者是老板啊、上司啊，感到满意的一种表达的方式，这个就叫做情绪的劳动。
嗯，我觉得这个词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对味耶，尤其是可能比较高敏感。
真的耶，我觉得这翻译很好，
就会觉得需要暂时放下自己的情绪，对你的行为做另外一种呈现的人，好像就会比较容易感到情绪劳动。
对，我觉得这种容易共情的人也有可能，就是那种同情心泛滥的时候，然后就会开始情绪劳动。
嗯，真的，像现在开工了，不知道大家在工作上是否也有点在强颜欢笑啊，拍拍老板马屁啊，违背自己内心的感受啊，跟客户对应的时候就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啊。
对，或者是呢你在工作上面要被迫感同身受的这些感觉，有可能你正在经历情绪劳动。
嗯，
对，因为有社会学家就说啊，你的真实心情怎样，那个叫做你的情绪感受。比如说我觉得现在非常的难过，那是我的情绪的感受。
嗯，
那你表现出来的情绪如何，这个叫做你怎么表达你的情绪。
嗯，
比如说呢一个人正经历着失恋，然后他就是很难过嘛，可是他去上班的时候呢，他还要就是强颜欢笑，还要在那边就是卑躬屈膝，或者还要跟客人还要在那啊，你今天就是真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很开心的，这种叫做他的情绪表达。
嗯，
那如果呢你两个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话呢，就表示你付出的情绪劳动就越大。
嗯，真的，哎，不知道大家现在自己回想起来有没有在职场中你的私人生活真的发生了什么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情伤啊，或者是宠物怎么，家人怎么，你很担心或是很难过之类的，需要去面对客户，或者去上班面对同事，或者甚至是面对客人。因为我就记得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就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欸，就可能跟当时的男友吵架吧，
嗯，
可能已经快要分手或什么的，然后就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差，就是上班上到快想哭的那种。那时候还在当算是柜姐，就是要顾美妆专柜，真的就觉得很困难。欸，因为你面对客人你当然还是要好声好气，但是可能没客人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一个失恋，然后我都觉得，
而且人来来往往的你也不可预测。
对，然后我都觉得我连我对面柜的都可以感觉到我的心情像屎一样。
嗯，
我在很久以前其他集数应该有分享过，那时候虽然心情很糟糕，你的整个人就是都要一直 hold 在一直在假装的状态。
对，
然后是直到我中午去吃饭的时候，因为那间百货公司的管理员贝贝他都会跟我打招呼，然后他都会记得人家的名字，他其实也跟平常一样打招呼而已，然后就只是问一句说，哎，刘小姐吃饱了没啊，这样子。然后我就笑笑的回他说，哦，要去吃。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哦，好温暖哦。嗯，就终于我暂时可以卸下我目前其实很不 OK 的状态，然后还被关心到，然后就跑去休息室偷 哭。
哎、欸，我跟你讲，我之前也是、欸，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是客服嘛、嗯，然后虽然我是线上客服，不用应对到真正面对到客户，可是我们的办公室是那种非常欢乐的办公室。嗯，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家之前养的那只狗就是过世的时候，我前一天我打电话跟我家狗说，我明天会就是去公司请假，然后我就会坐车就是回屏东来看你，那时候还在台北，然后我就说，那你要就是撑下去哦，你一定要撑下去这样子。可是那天很神奇，就是跟我讲完电话早上很早的时候呢，我妹就传讯息说，姐姐你不用回来了。嗯，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她就说 Lumi 已经走了。嗯，然后就想到不会是因为跟我讲完电话他很放下他就走了吧、嗯、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很激动，因为我那天晚上还做噩梦，我梦到他已经离开，我就很害怕。嗯，然后后来就是我那天就是也是就 hold 着情绪，我谁敢一走到办公室这边
大
哭稀里哗啦大哭，对，就至少我不是那种情绪表达的人嘛，对、嗯、我就 hold 住，可是我其实心里很激动，我已经感受到我全身的肌肉非常的紧绷到已经就是在
就无法
颤抖的那种，
对，
然后我坐在那边就是一边打开电脑开始在回客服的讯息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我眼泪已经这快 hold 不住了，然后我就很想哭，可是我就是那种就是不能哭出声，不能让就是全办公室，而且那时候办公室就是还公司规模还很小，所以大家都很近、嗯、然后我想说我不喜欢就是我的情绪感染到别人，然后那些同事我也没有到真的很熟呢，我就一直憋着这样，然后但是其实我也在啜泣，然后后来我后面好像有一个同事哦，我斜对面那个同事跟我同事进来，就是他有看到，嗯，他就是我有感觉到他的余光一直瞄着，然后好像他可能心里也在想说我要不要去关心一下他怎么了这样子、嗯、我就一直你这样，然后就是又不敢哭出去，超丑，我觉得那时候脸一定超丑的这样、嗯、然后后来就是大概过了快五分钟吧，那个同事就站起来，他走到我旁边就说，你要不要就是去走廊，你有没有就是想要说的，或者是你还好吗，还是你今天想不想要干脆请假这样子。嗯，我觉得那时候就真的也是愧体，就是整个忍不住就说，我说我家的狗死掉了，
真的。
然后那时候他可能觉得很震惊，想说狗死掉了，
哎、欸，很严重，好不好？现在这宠物就
很严重，没、欸、是家人哎、欸，
对啊，真的，只要那时候就是你在 hold 在 hold， 然后突然被暖一下，那就对，直接愧体，
对，真的会忍不住。嗯，对，所以情绪劳动它的定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比如说你在工作或者是某一些社交场合里面，你为了要达到某一个特定的目标，比如说公司有规定、嗯、哦，你就是要笑脸迎人，很多空服员的公司都有这样子嘛，或者是说啊，就是对待客人你就是要就是尽量满足他们，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要说 yes， 对，即使你心里干得半死你还是不能够就是有任何的情绪的其他情绪的表达，你还要管理你现在正处在的那个情绪的状态，对，这种的劳动的形式就是情绪劳动之一。
对
对，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说情绪劳动，然后我们会下标题说你的情绪很珍贵，其实也是让大家了解到说意识到什么叫做情绪劳动，那下一次当你在对待其他人，他是必须也是会需要就是过度情绪劳动来服务你的时候，希望你也可以感同身受、嗯、而觉得说哦，除了你自己的情绪很珍贵，其实别人的情绪也很珍贵的。
嗯，没错，
对，
像我就记得有一次在法国吧，然后跟我先生他爸妈一起餐厅吃饭，然后那间餐厅其实当时还蛮多人的，其实就可以感觉出来那些服务生的态度不是很好，就感觉他们的情绪不是很好，然后可能在服务我们的时候就其实也蛮没礼貌的，就可以感受出来。嗯，但我觉得很厉害的就是长辈有一些手段还蛮厉害，像他妈妈就开始跟他们小聊一下，就有点像要让这个整个气氛比较舒缓一点，就是聊一些别的、
啊、舒缓，
对，然后让这些服务员可以把注意力可能暂时拉回，他们就变得比较温暖。他妈就说哦，你看他们有时候就只是需要一个有点像暖机。
对
对，因为像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不爽，就是我来餐厅你要服务我，你这什么烂态度啊。
对，
一心，
对对
对，那你可能没想到他可能发生什么事，他可能在厨房里面刚刚被臭了一顿，或者是同事弄他、嗯、或者是他有一些生活上的不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干我屁事哦，我又不是在这边受气，可是有时候你换个角度想，或者是说你就不要过不去，其实冲突就会减少很多，
真的。 对，而且我觉得像你刚才你讲的 那种应对的方式也会让情绪劳动者觉得他有被同理到，至少让他知道说哦，不是所有的客人都是一个样子，
对，
也是有的客人知道懂得体恤我们，或者是知道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然后是想要帮我们缓和一点情绪的。觉得有时候情绪劳动者也只是需要那个体谅而已。
嗯，没错，而且他有点踩刹车的作用，你如果跟着他硬碰硬的话，他可能只是刚好有个机会他可以宣泄在你身上，但是如果你可以同理他，他就突然发现说哎、欸，其实你懂我，哎，那如果我还在演这出舞就很好笑。
对，真的没错。所以呢，情绪劳动其实不仅仅只是说我去压抑我的情绪或者是伪装我的情绪，有时候甚至是你是要根据你所在的那个场合，你的工作的情境去展现某一种特定的情绪，就是感觉是演，真的是演戏的那种。你有一个特定的人设，你就要走进去，然后在这个人设里面你只能有什么快乐的情绪、喜悦的情绪、什么的情绪。
嗯，
对，这种也叫做情绪劳动。
哎，这样我很好奇，想问大家，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上工跟下班的开关？就是比如说，对，像我刚刚讲的，可能你如果是贵哥贵姐，你可能就需要那个开关。当然，有些人就是从头到尾始终如一，非常的 real。我发现我自己好像是有开关的人，工作的时候在应对不同的人的时候的处理模式嘛，就好像已经有个公办这样子，你比较好去应对，然后可能别人有情绪来，你也比较不容易往心里去。
对，
对，你有吗？
我觉得我还是有，可是我可能现在比较容易有那个界限了。
嗯，
比如说我们一定对待长辈，我们一定是比较有礼貌、比较尊重，然后比较不会太犀利或者是太冲的那一种人设，我一定是这种的嘛。可是如果真的是遇到那种很夸张没礼貌的，我也不会跟他客气的那种。
嗯，
就是我会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
对，
对，我并不会因为说哦，你今天比较年长，你比较资深，可是你那种很没礼貌，就是很没水准的样子的时候，我还要就是对你毕恭毕敬，或者我还要在那边鞠躬哈腰，那我就做不出来。
对，
那种时候我的人设就会变了。
嗯，就是劳动还是有底线，
我就会很快的跳脱回。对，我的劳动就是会踩刹车。
对，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哎。
嗯，
有些人真的他在那个角色在服务人的时候，他就会真的很进入那个状况，然后就会在那个当下可能是已经被像狗一样的对待了，但他都还是会好声好气。我觉得有些人真的可以做到说他心里完全不受伤，不会介意，他就觉得这是他的工作。
嗯，
但是有另外一群人，他如果没有分那么开的话，他可能心里下班之后还是会很难过。
真的，嗯，讲到就是情绪劳动在生活的实力，就有一点我觉得曾经我也蛮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以前也有做过那种办活动的活动企划人员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就我们就是最初那一季的时候讲到那种就是怪老板那一集，就是那个奇怪老板，他就是那种很喜欢拍马屁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去接政府的标案，什么时候就会很常要跟政府里面市政府里面的人员就打交道啊，去跟他们开会啊什么。然后我们的老板就是那种，他会觉得你就是要贴他们，贴很近，他们要什么就要给他们服服帖帖，这样我们的工作才可以办得非常的顺利，这样子我们才要有什么资源有什么资源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每一次要去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呢，就要装出我们对这个活动是非常的热情，即使我们是办得很累然后很干掉的那种，还要在那边哦，因为我们就是很喜欢这个活动，然后去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我们就啊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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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然后我们老板还在旁边说，我跟你讲，我们今天要去应对的人是某某科长，或者哦某某什么长，所以后你要对他们要就是非常的要有礼貌，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之类的。
嗯，
然后心里想，我原本已经礼貌100分，然后我做到1000分，然后就是每一次开完会回去的时候，在车上的时候，我都跟我同事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刚刚没有做什么，可是好累，好累，可以下班了。
哎，对，
才3年就觉得哦，可以下班了。
如果情绪劳动可以量化，比如说时间啊，或者是说你现在几分，那是不是可以加薪？
对，
真的很累，
啊，这都是成本哎，这付出的都没有回报。
真的，还有一个工作我觉得情绪劳动也很多，就是老师。
嗯，
对，老师可能在面对不同的学生的时候，他的应对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现在的教育观念基本上都会不是像以前打骂教育， 所以可能老师就要用更多不同方式去说服学生或者去教导学生，都要很大的爱心跟耐心，然后保持冷静深呼吸。
对，而且我觉得面对家长也是一个情绪劳动，像我以前在补习班的时候、有一些话你也不能直接跟家长讲，因为那时候我坐柜台嘛，我旁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就是非常会演戏然后非常精明的人，然后他都会坐在我旁边说，我跟你讲，你要跟我学，面对哪一个同学的家长，比如说某某某 Eric 的家长，你不可以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个家长面前你要说 Eric 的好话。我跟你讲，那个某某 Alice 的家长，我跟你讲这个家长、很恐怖，你最好不要就是讲那小朋友，他只想要听小朋友坏的，因为你讲他太好他会觉得你都在骗他什么什么之类的。而且哇，要演成这样也是很累。
对，他有没有一个表格某某家长电话，
我还写小本本耶，记忆录，免得我讲错话。
Alice no Emily 错
对，
真的，
所以真的老师的情绪劳动也是非常的过度的一个工作。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台湾很多产业其实都还蛮容易被讲到态度这件事情，就连一些可能不是服务业的工作，
对，
可能你是医师或者是你是护理师，你都还要被要求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上去看医生哦，医生态度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医者应该要医我的心啊，就是让我的心安定。我觉得这我部分认同，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很鲁，或者是你就一直在挑战说，我明明就上网 Google 啊，那个就讲说不是这种病，然后你要跟医生做，
对，质疑医生的那个专业，
那他当然也会很想翻白眼
的。对，真的，
像我觉得好像在国外在这方面的要求就不会到怎么样的多，就可能工作上的呈现不见得要每个工作就都要很亲和，我觉得这样也是好的，不然什么工作都需要情绪劳动的话，其实可能有一些工作它是需要很专注的工作，然后有些人他可能他就没有受到情绪劳动这样子的训练，就是他不是他专业训练之一，然后他还要做这个服务，
对对，
其实是很耗能的，
对，很强求啦。对，那学者呢他们也有研究，他们也有说其实情绪劳动的比例呢通常女性也会比男性还要高。对，那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的社会里面，女性都是主要是那种照顾者，然后他们是那种被塑造说，我们一定要变得比较体谅，我们要比较温柔，我们要比较细心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有时候你也会发现一些传统的妇女啊，比如说她为了维持家中的事物，他可能过度付出一些免费无形的工作，比如说你可能会知道你的妈妈好像都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到垃圾，谁几点要接谁去上学，或者是一定要密切的关注说，谁谁谁什么时候要干嘛，甚至家里什么东西要放在哪里好像都是他应该要知道的。对，然后当就是今天他可能被这些东西 overload 的时候，他想要主动的请求家里面的人帮忙，他可能还要担心说他什么时间讲，什么时候询问，怎么样询问家里人才不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件事情突然间要交给我的那种感觉。
对，
这其实往往也是他们情绪劳动的心理负担。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当妈妈，其实现在父母都是啊，就是在抓取你个人跟妈妈或爸爸这个角色中间的平衡。对，然后我发现到可能我们的父母那一辈很容易他们就是沉浸在角色很久之后，他们其实有时候也不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或者是
对，
他什么时候要
放手
让小孩子独立去做，不用再叫他们什么几点去洗澡。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当习惯当久了，真的就是一直让脑袋在运转，谁谁谁怎么样，然后那个怎么样，什么东西买了没。像我觉得 我家就是我妈有一点这样，就是她习惯妈妈的角色很久，每次回家的时候，然后可能小时候爸妈都叫我们去洗澡嘛，然后几点了晚上快点谁去洗澡，到现在我都已经要30岁的人，
我妈也会
她还是会叫我去洗澡。然后因为我习惯这样子的模式，所以我一直没有觉得她有特别的但是是我先生他开始会跟我一起回家拜访我家人，然后就
他已经觉得很妙，对不对？为什么台湾家长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要洗澡？
对，因为我妈就会说：“来去洗澡咯，这样。”然后就
听起来好像有点可爱耶。
对，我们就默默的纳闷说：“ 为什么你妈妈要你妈妈要叫我去洗澡在家里当一家之主习惯了，然后他很习惯叫谁去干嘛，他自己安排好好，然后心里有个 schedule。
哎、欸，真的耶，你如果没点出来我好像也没有就是意识到这件事情耶。
对，然后我就想说，对，我好像真的去国外去跟他爸妈相处，没有人会叫我管我几点洗澡对，但是在我家他们就是经营在这样子角色很久，然后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戳破，我来说的时候可能几点晚上就说来快点先去洗哦，你们先去洗
对
不知道是什么热水器这样开比较省钱，大家一次一起洗一洗，
对没错，
好笑。
而且通常我们这种主要在家里面的照顾者，他也会因为他平常做了这些事情已经非常的习惯了，也导致像刚才周围讲的他们很难放手给别人做、嗯、即使他们今天决定说要请家里面的某一个人帮忙，最后他们也会因为说啊算了，可能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啊，算了他可能不知道我洗这个碗盘的习惯啊，算了他可能那算了我都自己先做完再说好了，很怕别人做的也没他们好、嗯、对，那其实往往也会让他们就是真的付出过多，
所以除了情绪劳动还是还真的劳动、
嗯、对还真的劳动身体上的劳动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中也很常见的情绪劳动，就是当你的亲朋好友向你诉苦，嗯，对，然后你可能当下的状态你没有很想要听，或者是你觉得他已经讲一百次这个故事都一直讲一直讲啊，也没有新的东西，嗯，然后你就觉得听得很累，对，但是又怕说可能你的一些反应或者是你讲的一些话说你不想听会让他觉得泼冷水啊，或者是觉得很难过，所以你就可能勉强自己又再去听这个故事，
对，
或者是你当下状态明明不好但是你又勉强自己去关心对方，对，这其实也是一种情绪劳动，
对，而且我发现有一些人的沟通模式他是没有去询问你愿不愿意听的，就是你也避不了、嗯、感觉他一打来他就开始在讲了，
对
对，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就是一开口他就开始在讲，他也没有先取得对方的同意，说哦，请问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些事情，你有没有时间可以听，你有没有心力可以听，嗯，对，就造成他一讲你也不能跟他说哎，你可以闭嘴吗你也不可能这样吧，
对
对，你就会就是还是勉强的去听别人，对，
这让我想到两个例子，一个好像是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然后反正我们都是共同好友，高中的好友，然后当时他感情生活不知道是分手还是怎么样、嗯、他就有点情伤，但他就跟比如说跟我讲完之后，然后他又跟你讲，然后又跟 C 跟 D 讲，然后都一样的内容哦，讲完之后然后又从头讲一遍、嗯、他就看谁有空
再讲一遍
原本一开始都还会就是安慰他大学嘛，就多出去走走啊，多去认识的，然后到后来就觉得你都已经一轮的朋友圈你都讲完，然后你要全部重讲一遍他好烦哦听到话就觉得算了，可能是你太烦他才想跟你分手 对
找到盲点，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可能就是一群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其中一个朋友可能他都只在讲他自己，嗯，在讲自己、哦、我工作很累啊，就是什么怎么样排班怎么样怎么样，同事怎么样怎么样，对，我觉得有些人也蛮习惯就是情绪劳动大家，又有点像一个表演嘛还是秀，就是一直都在讲他自己的事情、嗯、然后可能大家其实可能别人也想要分享他发生什么事情，他也想要被关心啊，结果都自己在一枝独秀，
对，或者是别人讲完转讲一下你又转到你自己
哦，那超烦，没有，我跟你讲我吼我啦那种烦烦啊，闭嘴啦，自己去另外开视窗，不要在那边抢我的主场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在社交活动当中，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刚认识的新朋友圈，你可能也会有那种压力，就是别人找你出去玩啊，然后你明明没有很想去可是你还是得要去，然后去的时候明明那些人可能是另外一群你没有很认同的人，可是因为你是他的朋友，所以你必须要伪装你自己附和人家，这种的也是社交活动的情绪劳动，嗯，
对，应该说不是说你不能跟朋友诉苦或什么的，而是有些东西还是你自己要去消化要去处理过，而不是一直把你的朋友啊亲友都当垃圾桶，就一样的事情一直讲讲讲，然后可能你也没有去关心对方 那时候的心情状态是如何，生活过得怎么样，然后你就只顾着讲你自己，你也没有问说哦，那不要再讲我，那不然你讲你，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觉得那感觉是互相的，不是说你都不能去跟别人抱怨，是因为有时候是真的蛮爽的，但是我觉得要有度，
对、要有往来啦，对，就是不能今天讲哦好，对我现在心情好多了，好，我再见，拜拜。别人想我什么啊，
傻眼，是怎么样，你有付我钱是不是，
多没礼貌，
人家那个什么聊天的恋爱的都还有钱、
我树洞一次要800哦，
个屁钱都没有，
公益的哦，气死，
不能把你的朋友当做免费的情绪老公，
真的
自己还创造一个情绪老公，
哎，对耶，
情绪老权，
情绪老权。
那情绪劳动对身体跟心灵会造成的影响有哪些呢？
对，首先呢，一定是我们心里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人常常明明没做什么，突然间觉得好累，这可能就是心累的感觉吧。对，所以呢，就是在生理上，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疲倦感啊、疲惫感。然后呢，有的人因为情绪过度的劳动，那他甚至会觉得失眠，或者是呢，他可能会常常会有一些慢性的头痛啊，甚至就是一想到什么事情很紧张，肠胃不适，对，这都有可能是情绪过度劳动造成的。
对
对
对，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有心理上的影响，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焦虑啊，或者是有点忧郁、抑郁，对，或者是倦怠，甚至情绪崩溃。前阵子毕竟刚过完年嘛，那如果是你跟你的一些很久没有往来的亲友关系没有这么良好的话，你可能在要见面之前多少会感到有些紧张，
真的，
对啊，不知道讲什么，对啊，不知道往事重提会不会有什么好，
就大爆炸这样子，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是隐性，不知道是不是长大之后对自己情绪觉察，还是说自己是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多点被自己发现
发觉。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就是可能小时候卷入一些家族的 drama 的时候，其实都隐隐的有一些压力，然后只是当时那时候自己年纪太小没有发现到，但是事后回想就会觉得说，对，我那时候在那个状态下其实我是很不喜欢那个氛围的，其实我是感到有点不知所措的，甚至我口渴我也不敢跟我爸爸讲，怕被骂，因为他们大人在聊什么重要的事情，
对，大人在聊天那个讲什么，
我有一次真的是这样，就那时候过年爸就在跟他爸聊大人之间压力的话题吧，记得我就跟我爸说，爸我嘴巴我口渴，然后爸说，蛋姐就叫我等一下，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看那个豆豆龙还是什么，那但是真的口太渴，因为小朋友其实很少口渴，小朋友都会忘记喝水，但那次是口渴，然后我就自己跑到厨房，然后就开水龙头水，然后就喝，因为我真的渴到受不了，然后后来我就回来，然后继续看电视看一看，然后我爸他说，你不是要喝水吗？我去帮你弄啊，然后说我不渴了，说你怎么不渴了啊，我就不敢讲，偷喝水龙头的水，怕被骂。他说：“你去，
怕等下讲完又要被骂。”
你去喝水龙头的水哦。我说：“没有啊。”你去喝水龙头的水。他说：“没有啊，就不渴了。”
对，而且大人的时间体感跟我们小朋友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我才敢聊一下下而已。其实小朋友度日如年，他们真的会渴死哎、欸。
对，
再等下去。
对，然后或者是可能有些人你在工作上面、职业上面会有一些职业倦怠啊，其实这可能也是不见得跟你的工作专业或是你在做的内容有关系，有时候可能是你要情绪劳动服务你的上司、或者是跟你的同事打好关系，然后你自己其实没有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关系不是很好的状态下，你会觉得很有压力。
对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情绪劳动这件事情真的是在工作上面职场当中特别有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在某一个时间点觉察到情绪劳动已经给我的身心灵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就真的觉得说算了，我真的没办法做这个工作，即使我很喜欢，但是可能是那个环境 toxic 也有关系，有毒也有关系，我就觉得哦不行耶、我如果真的再不离开，我可能真的会疯掉，我会进疯人院。
对，真的，我觉得真的会。
对啊，好的，那再接下来呢，最后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就是分享说，那我们大概要怎么拿捏 拿捏我们的尺寸，嗯，来避免情绪劳动带来的内耗。
没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很常提到的，你要提高自我的觉察。嗯，那自我觉察其实就是真的是需要一直练习的，你需要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天当中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安静下来去回想你那天的感受。如果你自我觉察能力还没有到你当下可以马上反应出来的话，我觉得你至少一天的回顾，一天的反省，去看说今天有没有什么事件，然后有什么样的情绪，嗯，造成一些可能波澜起伏，然后去意识到说自己有没有在做情绪劳动这件事情，然后慢慢练习到说可能在你在情绪劳动过劳的当下你就发现到说哎，我现在其实没有很喜欢此刻的状态。
对，甚至是大家可以做个小小练习，比如说你今天在你的工作一进去到你有那种觉得哦，我好像可以打卡下班了，好累哦，但是还没有到你打卡下班的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你可以去觉察一下，那到底是从你一进公司到你现在此时此刻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做了哪一些事情，你面对的是哪一些人，嗯，或者是不是有什么特定的人在你面对他完之后特别让你有这种觉得啊，我已经情绪劳动过度的那种感觉。
真的，
对，他可能会是一个警讯，或者是可以帮你找到说哦，原来会让你就是过度情绪劳动的那个来源在哪里。
没错，
可能是某一种会议，某一个会议你真的需要特别付出很多的心力去讨好很多人，嗯，或者是某一个同事或者是上司，你在跟他应对，你在跟他合作的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有可能会是这样子。
没错，嗯，我觉得 这观察下来真的会很有差别，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
对，
你就像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嗯，像其实今天要录音之前，我前一天晚上其实我老公一直被蚊子咬，然后就一直半夜起来杀蚊子，所以我其实没有睡得很好。所以我早上起来之后是觉得，哦，天啊，脸有点还在浮肿，然后有点累累的。但是我一开机，然后跟小朵开了聊天，我就觉得我整个心情大好，就觉得，哦，充电，
对，
然后就知道感觉到说，你跟一些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们有很好的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那个情绪是整个提升的，就算你的生理
有被充电的感觉
的状态，但是 对，但是真的会，你会觉得哦，觉得又被整个提起来，然后就觉得很有活力，
真的，嗯，非常的好。好，那在第二点呢，就是你要精准拿捏情绪劳动带来的内耗呢，就是也是要学会适时的去表达你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讲过了嘛，你的情绪感受跟情绪表达的不同是什么，那因为这个差距很大，你才会造成你的情绪劳动的负荷量过大嘛。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适时的表达自己当下的情绪也还蛮重要的。对，那可能有人会讲说，可是我的工作就是服务业啊，我是没有办法，我总不能直接跟客人讲说我今天心情不好，不要惹我吧。嗯，对，但是你可以就是可能在没有人的时候，或者是今天在你准备要踏出门去上班的那个时刻，就先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也好，或者是做一些深呼吸帮自己去抒发掉排解掉一点点情绪也好，让这个情绪不会累积到这么饱满的去你的工作的场合。而且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观察你的职场的氛围是怎样，如果其实你跟你的同事的感情还不错，你们的职场其实是一个还蛮包容性蛮强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在你今天上班的时候，你就跟你旁边的同事稍微的分享一下。对，像我记得以前我们的那个工作，有一次我们大家就在就是打电脑，有一个同事一进来，他就说我今天心情很不好，拜托大家一定要就是包容我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至少旁边的人有个底嘛，嗯，就不会一直去踩你的底线，或者是今天去烦你，至少他们会知道说给你今天一点空间，或者是今天你们可能一起站个柜好，你可能跟你的同事讲说，哦，我今天心情真的非常难过，可能会需要你多多帮忙支援一下，至少他知道了之后就不会一直派你去推销客人，可能他今天就可以多担待你一点，他可以多帮你 cover 一点，让你可以多一些站在后面的工作之类的。
对，
所以我觉得适时的表达你的情绪也可以让旁边人知道要怎么协助你。嗯，
表达吧，就是我们比较亚洲人比较弱的一项吧，因为我们都会觉得不好意思讲啊，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们可能以前受的教育就比较少有这种这方面的训练，所以我们前面的集数也讲到说情绪表达其实不一定要用你的行动去展现你的情绪，而是用言语去讲出你现在的状态，去描述出来，对，不是让你的情绪就是可能带领着你表现你的行为，
对，
真的就是需要练习的，去慢慢至少说出来。我觉得最难的可能就是那种你明明很难过的时候还要 hold 在那边吧，大家都会觉得有那种羞愧感吗？还是很怕旁人的眼光的那种压力，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羞愧感到前阵子我自己发现到，或者说自己可能跟我先生就我们两个人而已，然后我是一个看电影很容易泪腺就很发达，我看什么都可以哭的人，我说又开始就是眼眶含泪的时候我会有点想要压抑，明明就跟我先生在一起啊，就没有什么好隐藏，但是我都还是会有那种不知道下意识可能小时候被教说不要没事不要哭啊，哭不能解决问题啊什么的，就是你的负面的情绪是很容易需要压抑，然后就那时候当下就觉得说也许我就是顺着让它发生，就是可能我不要这个愧疚感，不要这种羞愧的感觉，我想要哭我就觉得这个很感动啊，我就是泪腺发达，
对，顺
流，然后就渐渐的，我觉得这真的是觉察需要不断去做，然后你才会意识到说原来我在怎么样情绪表现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有一直有隐性的一种压抑。
对，我觉得你讲到一点很好，每一个情绪都有它背后的原因嘛，我们之前也有就是做集数有去讨论，大家也要塑造一个新的思维，就是说你是可以有情绪的，不管哪一种情绪，那个情绪不应该让你有愧疚感。对，即使你今天的工作是规定你需要保持微笑要有礼貌，那也不代表说你要因为这样而去否定你的情绪。对，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工作就是不可以就是随便对客人发脾气啊，即使我现在非常愤怒，可是我们这边讲到的事实的情绪表达也是一个大家要去学会的，那你要怎么去处理你的所谓的愤怒的情绪，你要怎么在你的职场上面去跟你的同事表达你当下情绪非常激动，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都要去学习的地方，这样他才有办法不影响你的工作。
对，没错。对，接下来第三个呢就是学会设定界限，学会说不，学会保护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因为真的每个人一天的能量是有限的，那当你一直不断的在对外输出，然后一直做情绪劳动，有时候真的会崩溃，是真的，就是可能你一直 hold 一直 hold， 然后一直觉得没关系，你可以，这是你的工作，你分内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界限，就像前面小多分享到，你可能在工作上你的界限可能就是要真的拉得比较低，可能你的工作的产业的关系就是没有办法很容易表达，但是你可能在生活的面向还是要，
对，
就拿服务业来讲好了，大家也都越来越有应该说彼此尊重的意识吧，不是说你花钱就是大爷，不是说今天我是服务生我怎么样 我都要帮你服务，
对，而且其实现在我老实讲也有越来越多的产业或者是公司，他们其实的经营也比较人道一点，人性化一点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取决于你有没有讲，你有没有说不要，你有没有说现在不可以，不然有时候其实真的不是说你的上司要找你麻烦，或者是你的公司很故意要给你很多的工作，有时候也是因为他看你都没反应啊，所以他就觉得你好像还可以再承受更多。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适时的告诉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也好，说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我如果今天再多一点的话，我可能会情绪崩溃，我可能会压力已经太大了。对，我觉得这个界限也要就是自己也要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
对，而且我觉得这还蛮重要，你要从你自己个人开始，然后意识到说可能原本这就不是一件对的事情，你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对待人，不应该这样被对待的时候，
对，
而不是说没有啦，这个产业就是这样啦，我们就是这样被对待啦，或是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彼此啦，
就恶性循环，
对，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变成说你这个群体 是没有团结起来在抵抗一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还蛮重要，真的不要一直拿那个古老的理由说服自己说，哦，没有啦，我们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啦，反正就是逆来顺受啊，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被吹到脸雷到地板上摩擦。
对，
没有，我觉得真的要有界限，然后要知道说自己承受的极限在哪里，跟哪些东西是合理，哪些东西是不合理的。对，
嗯，对。好，那再下一个呢，就是寻求支援，跟你亲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交流，寻求或者是寻求专业的帮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就像我们每一次在谈到觉察，我们也会很常会说，哦，你也可以去问问你的家人朋友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处理的，虽然他不一定会是你相同的处理方式，但至少你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事情，知道说，哦，原来你早就已经做得太多了，哦，原来你早就已经被压榨的不行了，你还不自知。对，他可能有是一个点醒你的一个警醒的作用，有时候。 对，
嗯，我觉得这个安全网还蛮重要的，就是有时候听听可能不同工作的朋友的意见，然后就会发现到说，哦，原来真的不一定要被这样子对待，然后领的钱也没有比人家多。
对，
才会意识到说，哦，可能这真的是一个不健康的产业，或者是这真的需要一个改变的现状。
对
对，
嗯，
好，然后最后呢就是要去创造平衡，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工作跟生活之间的平衡，然后可能角色跟角色之间的平衡，然后你的情绪劳动跟其他劳动其他活动的平衡，可能你今天生理劳动就很多了，你的情绪劳动可能就是负担的少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像周怡有讲到嘛，说我们开麦了之后聊天之后他会觉得他的情绪被冲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可能你一定会有做一些事情是可以让你充电的，那这就是去帮你平衡你平常情绪劳动跟其他劳动之间的那个取舍，你做了一些非常耗电力的事情，那你也需要做一些好的事情，好好的爱自己啊，帮自己充电。对，
没错。
嗯，
那我们今天呢关于情绪劳动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在生活中，可能你在感情上面，或者你在角色扮演上面，或者是在工作方面，你有没有情绪过度劳动的状态。
对，那也欢迎如果今天就是你听的这一集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都可以在我们的 podcast 底下留言哦。
没错，那推销一下我们的摇摆女子俱乐部 LINE 社群给大家，就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 LINE 的，算是一个小小的很可爱的社团吧。
嗯，
对，然后我们都会在里面每个月举办一些活动，然后都是跟身心灵啊自我成长比较相关的，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你呢可以加入我们。那加入的办法呢，只要呢你到我们 IG 的首页连结点选，
对，
然后呢进去就可以看到加入摇摆女子俱乐部 LINE 社群，接着要输入通关密语正确的我是小摇摆就可以加入咯。
对，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现在已经在社团的朋友可以多多的参与我们办的活动，然后多多的发言，就是跟大家交流都可以哦。
没错，其实那空间就是让大家可以抒发的，那你多跟我们讲说，哦，你们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可以依着你们想要的方式可能去做修改啊，或者是去推出怎么样的活动或者服务这样子。
对，
嗯哼，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还喜欢今天的口味吗？好的，欢迎帮我们打新评分，
摇摆女子俱乐部期待您再次光临。